达尔文指出，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从而让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的骄傲感破灭了。第三个便是弗洛伊德，他打破了笛卡尔、康德等哲学家所奉持的理性人类的观念，指出人类的意识和潜意识相比，不过是浮在水面的冰山，那些潜藏在水面下的看不见的巨大冰山，潜意识才是支配人类行动的真正推动力。荣格则在弗洛伊德基础上提出了集体潜意识的概念，他认为集体潜意识是人格结构中最底层的部分，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沉淀物，是人与生俱来的遗传信息，并且从来未进入到人的意识层面中。集体潜意识主要组成部分是原型，即一种本源的模型。荣格认为原型是遗传的先天倾向，不需要任何帮助就可使一个人的行动在一定的情况下与人类祖先的行动相似。原型有多种，但是最重要最突出的有四种：人格面具，也就是扮演某个社会认可的角色；阿尼玛，也就是男性心中潜在的女性特质；和阿尼姆斯，也就是女性心中潜在的男性特质；再就是暗影，也就是人类心底的动物性本能。集体潜意识存在于人的意识深处，根深蒂固，谁都无法摆脱，是以众人见到天色渐暗都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突然之间，花染尘停住了脚步，侧耳倾听了一下，惊恐地说：
森林里好像有什么大群的动物跑出来，就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而且他们有的是在空中飞翔，我听到了刺刺的破空声音。
冷寒铁蓦然想起了之前在树上的两具尸体和他们身上衣服的破洞，神色瞬变，
一队准备战斗。
唐毅等人迅速集结成队，手持冲锋枪，将王威义等人合拢在里边，小心翼翼地往前推进。很快，密集的嗤嗤声靠近了人的耳膜。冷寒铁心中暗暗叫苦，他宁愿来犯的是一两只猛兽，因为这样还可以以先进的武器来对付。他最怕的就是这种数量战，就像沙漠中成千上万只的行军蚁，可以轻易地咬死一头骆驼，并将它的骨肉啃食一光。他环顾四周，在密林的深处，各种草木都会羁绊住人奔跑的速度，人很难跑得过动物的速度，而周围再没有岩洞之类的，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走在最前面的唐毅突然惊叫了起来：
天哪，是会飞的蛇！
话音刚落，冷寒铁骑看到了一条足有一米长、长着花白斑纹的蛇，在空中快速地收缩着腹部，让身体变得扁平，像一个倒扣的 U 型管，同时不停地扭动，以一种游泳一般的姿势在空气中飞行，而它的目标正是冷寒铁的面门。冷寒铁毫不畏惧，拔出了军用匕首，迎着蛇身一刀就挥了过去。蛇仿佛知道危险，竟然在空中拐了个90度的弯，转向了冷寒铁的侧面袭来。 冷寒铁冷哼了一声，左手如闪电般探出抓住了蛇的七寸，接着匕首一挑，已将蛇头剖成两半。那边唐毅等人义军用匕首作战，手忙脚乱地应对飞蛇的袭击。冷寒铁发现这个飞蛇貌似只能短途飞行，一旦跌落在地，就只能如普通蛇一般在地上扭动爬行。然而这样也就增加了一个麻烦，即队员们需要同时应对空中和地面的攻击。花染尘尖锐地叫喊了起来，女人对于蛇这类细长的软体动物有着一种天生的恐惧感，何况是数百条飞蛇同时进攻呢？有的已经突破冷寒铁等人布下的防线，进入到他的脚边了。所幸的是，这种蛇因为会飞，增长了它在丛林中的竞争力，于是在毒性方面并未特别进化，只有微毒，所以林从熙、王威义等人都不惧怕加入到捕蛇打蛇的行列中，只有花染尘和卜开桥两个人不停地尖叫跳脚躲避飞蛇。卜开桥力气惊人，但胆量和智商都相对有限，对蛇的恐惧丝毫不比花染尘小，连惊叫声都带着几分女性的高音儿，吵得林从熙不胜其烦，直接将一条飞蛇就甩进了他的怀里。卜开桥触摸到飞蛇滑溜溜的身体，就像是摸到了一块烙铁一般，凄厉地叫唤起来，惊慌失措地用双手在身上乱抓，想要将飞蛇抓起扔掉，但又欠缺胆量与勇气。冷寒铁愤怒地看了林从熙与卜开桥一眼，无奈飞蛇是越聚越多，他根本就腾不出手来替卜开桥剥掉飞蛇。林从熙见状，心中暗暗咒骂了一声，伸手准备将卜开桥身上的蛇揪下来。卜开桥不明他的用意，见他手里带着一条蛇伸向了自己，以为又要将那条蛇挂在自己身上呢，顿时是魂飞魄散，嚎叫了一声，跳离冷寒铁等人设定的保护圈，没命地往密林深处逃去。冷寒铁同时被数十条飞蛇缠住，无法分身扯住卜开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是越跑越远。就在他即将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内时，忽听一声惨烈的叫喊，卜开桥从地面消失了。众人惊出了一声冷汗，尤其是花染尘几乎昏厥了过去。
地底下有埋伏，
一声更为凄厉的声音响起，接着只见卜开桥连滚带爬的从地底挣扎着爬了出来，拖着长长的颤音亡命似的逃了回来。在他的脚后跟处是黑压压的一片老鼠，之前缠在卜开桥身上的那条飞蛇在鼠群中拼命的挣扎，然而根本就无济于事，很快就被疯狂的鼠群咬死了。冷寒铁注意到，在汹涌如潮的鼠群中，有一只白鼠的身躯显得特别耀眼，那正是之前被他们抓住的白老鼠。只见他一条腿断了，血迹斑斑，端坐在另外一只硕大的老鼠的身上，昂然抬起的小脑袋中看不出一丝的伤痛，仿佛对断腿的事视若无睹，一副枭雄的气势。卜开桥拖着肥硕的身躯飞奔而来，身后紧紧跟着至少数千只的老鼠，这场面看着有说不出的诡异。 饶是冷寒铁、久经沙场，见此场面也不禁心头是阵阵发麻。他朝着唐毅等大喝了一声：“快将帐篷搭起来！”他们带的是军用帐篷，采用的是三角形防水布组合，支架为不锈钢空心杆，可以快速拆装，设计上足以应对小型野兽的攻击。唐毅等人强忍着飞蛇的噬咬，飞快地从背囊中取出了军用帐篷部件，一起快速动手安装，不到30秒钟即搭建好了一座帐篷。冷寒铁拽了一个手雷，用力朝鼠群中扔去，
所有人全部钻进去。
一声巨大的爆炸之后，上百只的老鼠残肢飞上了天了，其余的老鼠顿时惊慌失措，一时间乱了方向，四散逃开，行进的速度顿时是大大减弱了。冷寒铁等人抓住这片刻的时间，趁机钻入了帐篷中。在冷寒铁扔出手雷的时候，白老鼠仿佛知道危险，纵身跳进了旁边鼠群中。有两只负责护卫的老鼠顿时是奋不顾身扑到他身上，用他们的生命掩护了自己的王。爆炸之后，白老鼠抖开了掩护他的老鼠尸体，眼中闪过强烈的仇恨光芒，他吱吱地叫了几声，很快便止住了鼠群的慌乱，指挥着他们有序的如潮水般的涌向了帐篷。之前攻击冷寒铁等人的飞蛇见鼠群涌来，几乎是受天性驱使，下意识地扑了过去，将其作为食物噬咬起来。原本见到天敌就会慌不择路的老鼠，在白老鼠的指挥下，却勇敢地向飞蛇发起了攻击。顿时间，成千上万只老鼠与数百条飞蛇就厮杀在了一起。起初，飞蛇占了上风，吞食了不少老鼠，但很快老鼠的数量优势就体现了出来。他们十数只围攻一条飞蛇，用尖锐的牙齿咬着蛇身，将其咬得千疮百孔。更有勇敢者干脆就将蛇翻过来，两只老鼠分立蛇头两侧，用力咬住蛇的上下颚，其余的老鼠咬住它们的尾巴，用力往外撕扯，生生将蛇撕裂。飞蛇招架不住啊，有的急急逃走，有的将身体盘成一团，任鼠群狂攻不止。片刻之间便剩下一具骨架，有的则垂死挣扎，用尾巴驱鼠，或者将身边的老鼠紧紧勒住，但是老鼠前仆后继的攻击下，很快也就丧生了。冷寒铁等人在帐篷内抓紧时间处理身上的小伤口，并对被蛇咬伤的人注射血清解毒。飞蛇虽然只有微毒，但数量一多仍然有中毒之余啊。由于帐篷的阻隔，众人看不见外面蛇鼠大战的惨烈性，但从密集如弹的吱吱声中可以大概想象得出战况，不禁一个个相视骇然。若不是老鼠与飞蛇恰巧是天敌，两者相遇相互残杀，阻了一下攻势，后果难于设想。刘开山被飞蛇咬了几口，其中一口恰好在耳朵上，将耳朵咬出了一个豆大的血洞，疼痛不已。他大骂道：
这鬼神农家什么东西都怪怪的，妈的，连蛇都会飞，别说外边的那些老鼠都会吃人呐。
冷寒铁淡淡地说：
他们是会吃人的，别忘了岩洞里的李牧王。
刘开山想起了李木娃那干干净净的骨架，再想到外面数不清的老鼠，不觉得心头一寒，噤声了。向来极少言语的楚天开说道：“蛇会飞，这并不是什么怪事，准确地说，它们并不是在飞，而是在滑行。在每次滑行之前，它们需要先爬到较高的树枝上，将身体绷直，再弹射开。在空中的时候，它们会将身体尽量地撑成扁形，增大在空中的浮力，并快速收缩腹部，给身体一个向前的动力，从而滑行上数十米乃至上百米。这种飞蛇多半都生活在湿地丛林中，例如东南亚地带就有这样的飞蛇，叫做天堂树蛇。”他又补充了一句：“以前我们学习使用滑翔伞的时候，教练给我们看过天堂树蛇飞行时的照片。”冷寒铁没管楚天开的话，他竖起了耳朵，专注地聆听外面的动静，越听神色越肃穆。帐篷外吱吱的叫声明显和缓，这说明战局接近尾声，而飞蛇发出的嗤嗤声已见不闻，显然他们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另有沙沙声朝着帐篷方向冲过来，应是老鼠干掉飞蛇之后锲而不舍地将冷寒铁等人视为追杀的目标了。冷寒铁有点后悔在岩洞内没有将白老鼠弄死，留下这个祸害。当日里他们本想将白老鼠作为诱饵，引诱其他老鼠来救他，从而引爆手雷将他们部分消灭，未料到出了岩洞后遇到灰衣人，冷寒铁紧追不放，与野人大步相遇，发生了激烈的厮杀，后被楚天开打晕之后扛回到岩洞，于是只好将白老鼠脚上绑的手雷拆掉，将它另外绑在石头上。再后来野猪来袭，撞破石壁，尸气泄出，众人匆匆忙忙逃离岩洞，仓促间谁还顾得上这只鼠王啊？从白老鼠腿上的伤痕来看，应该是他明知不可能挣断绳索，于是自断一只逃出了岩洞，并纠集起自己的鼠子鼠孙前来报复。很快沙沙声将整座帐篷包围住，一波接着一波的老鼠像是敢死队一般拼命地撞击帐篷。冷寒铁所带的帐篷乃是最顶级的军用帐篷，堪堪抵挡得住老鼠的第一轮攻击。老鼠眼见着撞击帐篷无效，很快就改变了策略，发挥起他们的特长，用牙齿噬咬起帐篷的三防布，有的甚至开始打洞，试图从地底下迂回攻入帐篷中。冷寒铁从未想到被人类所厌恶所鄙视的老鼠，一旦数量庞大而且被组织起来，竟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战斗力。而内心深处更为惊惧的是，神农架怎么可能孵育出如此高智商的白老鼠啊？本来想着帐篷可以成为大家的避难所，但现在反倒将大家都困在了里面，想主动出击，想挤满地的老鼠不要说与之战斗啊，就算把脚踩在他们毛茸茸的身上都有几分出头啊。可是躲在帐篷里，一旦老鼠咬破帐篷蜂拥而入，那么到时众人恐怕插翅都难逃啊。老鼠锋利如锯的牙齿很快就将帐篷咬开了一个个小洞，有不少老鼠率先从洞里钻进，但很快就被唐毅等人踩死。 可是随着破洞的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老鼠爬了进来，唐毅等人开始应接不暇，踩死了一只，另有两只爬到脚边，钻向他们的裤管儿。